愿雅威与你们同在，
愿雅威赐福于你，
愿雅威赐福于你们，
愿雅威与你们同在，
愿雅威与你们同在，
愿雅威赐福于你，
愿雅威赐福于你们，
愿雅威与你们同在。
我们起来宣论，
开始。以色列啊，你要听雅威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雅威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
谁听我们上天取下来，
使我们听见人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听我们过海取下来，使我们听见人以遵行呢？这话借淋漓圣境，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我今日将这灯以湖使以我成名在你面前，吩咐你爱雅威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行走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雅威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人，我就是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
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你的日子并不长久。
来，
好，我们来跪拜。
三十首，当首圣
恩。说安息日之永约，好了吗？
好。
说一声，记，要确实对以色列人预备，唱，
要确实对。
华人教会，我们唱两首诗歌。
什么？以色列。
我们来祷告。
所谓的父啊，亚威真神，你是我们的光，因为你本身就是光。
Amen.
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所行的，如果是在光中的里面，也就是在你的里面，才能够彼此相交。倘若我们离开了你，我们所行的不是在光中，那我们就是在黑暗的里面，在撒旦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就不可能彼此相交，彼此团契。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也不可能继续不断的来洁净我们。只有我们行在神你的光中，我们才可能彼此得到团契。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才有可能来洗净我们的罪。今天很多人，他们离开了神你自己，也就离开了你的安息日的敬拜，来侍奉你，来洋洋得意的来强调他们在光中。神啊，这样的愚昧无知的这种话语，真的是成为撒旦欺骗人的工具。很多人来信耶稣，他不是来救光，他是来救他们自己里面他们自定以为的光。神啊，他们虽然外面看起来是蒙头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基督是个男人的头，而且天父真神是基督的头，连这个最基本的次序都混乱，他们还有什么样的真正的蒙头？很多人只在外表上面很简单没有挑战性的，他们蒙了头，这种仪式很容易遵行，但是真正如果有利害的关系了，他们就逃避了。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神啊，像这样的人不配跟你在一起，你爱子耶稣的血是白流了。神啊，你的爱对他们来讲被堪成一种廉价的恩典。神啊，你的恩典被他们看成是一个比不上他们自己心中里面的偶像。荣耀的父啊，我们在你的安息日里面，不是只有这个时间的问题，是这个时间里面能够来摆明谁是神你的百姓，谁是你的门徒。因为诫命是光，律法是法则的，这个也是灯。离开了诫命，离开了法则，诫命你的律法，他们就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只知道你的安息圣日是成为我们永远的光，因此我们持守到底，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都付上了，我们也感谢。因为只有你是光，你的诫命是光，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能按照神你的旨意你的律法来敬拜，不是能追求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安息。人生有什么好快乐的？人生有什么好安息的呢？人生就是一场痛苦的连续。当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人在肉体的里面做了咒诅，这种咒诅一直持续到他死，他才整个得到真正的安息。没有死亡不得安息，但很多人他不见这一点，他追求了人生的喜乐，人生的平安，人生他们自以为的这种福气。真的，这样的人算什么是你的基督徒？太多的人，他们盲目的走死亡之路，他们失去了生命之光，洋洋得意的说他们得救了，他们蒙福了。神啊，我在你的面前，我们鄙视这样的人，我们绝不跟这样的人同行。荣耀的父， 求你透过你安息日的圣光不断的照耀我，虽然我们人数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做的眼光是明亮的，我们不是盲目的跟从，我们深知道只有那一些盲目跟从的人最后他们才会离开的，也一定会离开的。愿荣耀的父把你的真光，你的律法真光放在我们的心上，一直到永远死了我们仍然坚持到底，这样的人求你赐福给他们，与他们同在，你加力量给他们，加你的恩典给他们，使你的福气在他们的一生当中，让他们得胜这些痛苦的经历，能够胜过这些死亡的危险，能够胜过一切撒旦的迷惑，最终得到你要给他们的产业，这是神你有你的产业，是在天上的，是永永远远的那一个不会毁掉的京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新的荣耀的父，你跟我们新圣城成为基督跟羔羊的合一的状况，只有在这样的合一，你才满足，你才得到你所要的所造的人的荣耀。我们今天把今天所有的荣耀都归在你的手中，我们把今天的生命记里面所传讲的这些真理也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赐福给我们所听见的人都能够真正的蒙福来遵守你的诫命，愿荣耀归给你，到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庄明弟兄为我们来读这一段，先从2:26读到3:7。
2:26-3:7是吗？读经，生命记2:26-3:7。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实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往西尔的以扫子孙和住雅尔的摩押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亚威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但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亚威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我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亚威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亚威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河谷中的城直到基列，亚威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亚威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3:1。以后我们转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 亚威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亚威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是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噩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什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
们，哈利亚，奉主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这一段的经文的内容。从2章26节开始，我们接续上一次我们所读到的2章24跟25这两节啊。接着这两节就延续从26节以后，他是来描写神所吩咐的，他们要将西宏的土地来得到。这个得到的过程，就是从26节一直到37节，他是要来符合2章24跟25节所谈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实际上就是延续前一次二章神不让他们去干扰以东人跟摩亚人亚门人他们的土地，那反而神今天要把河东地，也就是西宏跟噩这两位王所占领的土地要赐给以色列人。那这26节一直到34节，他谈到他如何去得到这块地，并且如何对这块地的百姓跟他们的财物如何去处理。从3章1节一直到7节，他有接续的，不光是得到西宏他的土地，他也接续到，因为他们继续往北走，他们原先是在最南边，那现在是一直往北边走，先经过西宏的土地，然后就又继续往北走，来到巴山王噩他所占领的土地。3章1节到7节，他的描写基本上是延续2章26节到37节。他所描述的这个内容方式，还有很多的用词，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等同当初如何从西宏那个土地得到，他今天也是一样的啊，照样来得到巴山王噩他的土地，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复的描写法。那就得到了这两块地。3章8节到11节这段落，他再一次的强调，今天他们得到了这两块土地，他特别强调的是亚摩利王。前面都没有给我们提到说西宏跟噩他们到底是哪一个民族，这里开始他给我们强调这两个王他的身份都是亚摩利。亚摩利，我们如果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到迦南土地的时候，他特别提到10个种族中间，亚摩利是最中心的啊。也就是说，整个迦南地的土地，都常常用亚摩利这个名字来代表，用一 一个名字来代表十个民族啊，十个民族，所以我们就会了解，本来神要给以色列人的只是在河西地，河西地，现在呢，因为这两个王，他们也占领了河东地，因为同样占领了，神就因着这样，把同样河东地本来不是赐给以色列人的，今天因为亚摩利人去占领了，而神他的最大的中心点就是要把亚摩利人所得的土地都要把它收回去，就照着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因为时候还没有满足，他们的罪恶还没有完全达到神面前，神就暂时没有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的罪恶满年，神要把他们所得的产业要把它收回去。所以这里也是再次的应验神当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今天因着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们是要得到亚摩利人他们的土地，那今天因为这两个王跑到河西地了，河东地了，跑到河东地了，由河西跑到河东了，结果河东地也因着这样就赏赐给以色列人。八节到第十一节它是一个对称的结构，等一下我们会去详细来谈，它强调的是他们得到这块土地，会来详细的说明。三章的第十二节开始，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就对于他们所得的这个土地，他们要去分配，得到征战之后得到土地，得到土地之后就要分配给每一个支派。那经文省略民数记里面所谈到的这两个半支派，主动的向摩西来要求他们要得到这两个土地。经文只讲摩西就把这个土地就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得到这两块土地。但是这块前面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他谈到如何去分配这个土地，十二节到十七，它也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方式，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说。三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最后这一段里面，他对分配得到土地的人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命令。所以三章的这一段很独特的，他特别针对这个两个半支派，他有一个很针对性的一个教导和命令。这个教导的命令他跟耶稣以后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详细来谈到这一点。所以最后他又特别对这个耶稣亚又特别对他做一个吩咐，命令他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去征战，而他不要惧怕。大概就是到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故事的内容，就是从他们如何去得到西宏的土地，一直到他们分配土地完之后，摩西对得到土地的人有一个特殊的命令吩咐。好，整个经文我们如果详细的来看经文的话，从二章的二十四节一直到这个三章的结束点，有一个希伯来文它特别强调一个时间点，我们中文都把它换作那时，那时除了二章的二十五节，二章的二十五节我们和本把它翻作的是翻作从今日起，从今日起，从今日起，那其实它的希伯来文也是叫做那时。 从这个字眼的开始一直到三章的结束，它刚好出现七次七个段落，所以在二章的二十五节，再来就是三章的第四节，三章的第四节，再来三章的第八节、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这刚好有七个段落，七个段落。那这个段落我们讲说，因为二章二十六节开始，这个是接续二章二十四跟二十五的，所以基本上它应该算出同一个段落。但是因为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在二章他们要经过这个神不要他们去得到土地的这个描写的过程，从二章一节他开始来描写，那他前后做一个呼应，所以二章的二十四跟二十五他可以去呼应前面从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个呼应，所以他的经文在这一段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他做了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二章一节到二十五节一个段落，但是也可以说从二章的二十四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二节它又是一个段落，它做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段落。因为我们今天所要提的是跟上一次所提的它是息息相关的，我在这个强调整个从一章的十九节，一章的十九节，以色列人要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失败了，失败的最中心点是因为他们看到那里有亚纳族，而亚纳族是又高又大，然后城墙又广又坚固，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失败了，他们就不听神的命令而不愿意去进到迦南地去征战。好，这个主题在第二章我们上次有提到，神禁止他们去经其所经过的土地，不要去干扰这三个民族，以东族、摩押族跟亚门族。为什么？因为这一些民族他们都得胜了亚摩利人，得胜了这个亚纳，或是说利华因人。以色列人不能够得胜的，反而这其他的民族他们得胜了，那神就特别吩咐他们，因为这个是神要赐给他们的，这个不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你们不可以去搅扰他们。而且他们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他们把那一个伟人的后裔他们把他灭掉了。今天我们要讲的从二章的二十六节开始，这一段要为什么要灭这一个西宏跟噩，它的最中心点就是在于三章的八节到十一节它所描写的这两个，当时刚才我有谈到这两个都是亚摩利的王，因着亚摩利的王神要把它灭掉。再来一点，它特别在强调第十一节这个噩，它是利华因人所留下来的，也就是这个恶他是利华因人，他一方面他是亚摩利，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利华因人，也就是他是亚纳族的后代。所以今天他们再次的把当初他们认为他们不能够得胜的亚纳族，今天呢他们得胜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他连续三段落，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刚好三个段落都以亚纳族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人不敢去征战，结果死在旷野的里面。 第二代的人因着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他们就勇敢地出去征战，他们就得到了亚纳族的土地。所以这个刚好是做一个前后呼应的反差，前面他们的失败是在第一代，现在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因为第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了，他们的后代的有信心了，他们就得胜了第一代所不能够得胜的。好，这个是他整个描写的一个最中心点。我们再来看从二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七节这一段，他们如何去打败西斯本王西宏，描写的过程我刚才有谈了，他的描写跟三章一节到第七节的描写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描写过程。首先他会交代他们要经过的行程，二十六节说他是从基底莫的旷野他来经过这个来到西斯本王西宏那里，这个他的行程是这样。同样的在三章一节他说他们就转回向着巴山去了，原文是说他们转向巴山的道路，转向巴山的道路。所以前面是从基底莫的旷野来到西宏这里，现在再从西宏他们要转向巴山的这条路去了。好，都在谈到他们的行程的交代。之后呢，我先讲这个他们相同的地方，等一下我会讲一下他们有一些描写是比较独特的地方。他就会开始，神就开始说话了，神开始说话，从二章的三十一节这里就说亚威对我说，亚威对我说。同样的在三章的第二节这里说亚威对我说，亚威对我说，都一样。再来说的内容呢，当然有一些些不同，不过它中心点是说我要把它交在你的手中，我要把它交在你的手中。这个在二章的三十一节跟三章的第二节都一样，我要把它交在你的手中。再来二章的三十二节继续的，他就谈到这个西宏他们就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然后征战的地点都会特别把它描写出来，所以这个地点叫做亚杂。同样的我们发现到三章的第一节他也提到说巴山王二他的子民也出来了，然后出来的地点呢他是在以德来跟我们交战，所以都同样的描写敌人他们是主动的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而且征战的地点也都交代得很清楚了。他要强调的是这些都是敌人他们主动的邀战，主动来兴起战争，跟我们上次有提到的以色列人经过以东亚门摩亚的土地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主动出去征战，绝对不可以主动出去征战。现在反面来讲，西宏跟噩他们都是主动出来征战。再来继续的描写，我们发现到从这个二章三十三节的三节，他们神就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同样的在三章第三节也一样，神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都同样的描写。再来我们看到二章的三十四节，他又继续说我们就夺了他一切的诚意，然后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这样的描写在三章六节 又再次的一样，他对待这个恶如同是对待西红一样。所以在第六节他也说他们就把他们毁灭了，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男孩子尽都毁灭了，都一样，他的描写是一样的。再来我们看二章的三十六节，这里又特别提到的是唯有这个牲畜跟城中的物他就夺来成为他们自己的一个掳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所 夺得的。那跟三章的第七节是一模一样的。最后一个他都同样都有提到一句话，在二章的第三十第六节他有特别提到，没有一个城是他们不能够攻取的，没有一个城是他们不能够攻取的。同样在三章的第四节他说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的。所以你会发现在我刚才提的这么多，基本上他几乎是用很类似的用词重述两块土地如何去征战得胜。而征战的得胜，我在这里强调第一点，都是别人先主动挑衅要来跟他们征战的。第二点，都是神应许要把他交在以色列的手中的。第三点，他们得到了这块土地之后呢，他们把这里的所有的男人女人跟孩子通通都杀掉了。杀掉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比较独特，这个字我们可以把它翻作尽情杀灭或是尽情毁灭。尽情毁灭就是说全部把它当作是一个可憎的物，这个在律法中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同样这个字的出现的时候，它都表达说这个物品是非常可憎的，是非常污秽的，以色列人不可以存在他们的中间的。而这个土地这个人或是这个物通通要把它杀掉，要把它焚烧毁灭，像一个污秽的东西要完全把它清理掉。好，他用了这个字眼表达不论是西宏他国家的人跟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像一个污秽的人一样，不光是男人，包括女人跟孩子，神都看他是污秽的人，是一个应该配得灭绝的人，以色列人不可以存留这些东西。这是在律法中有特别的这样一个吩咐的。我们在生命记的第七章里面跟第二十章里面我们以后会读到这些经文他会再次的给我们去强调对于这一些污秽的人跟物我们要如何去处理它。所以这里先给我们提到他对待这两个国家的子民，他是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他们就把他尽情杀灭了，不可以存留在他们的中间。我们如果对摩西五经比较熟悉的人，我们可以读到民数记，民数记的第三十一章，民数记的三十一章有一个叫做战争条款，战争条款，这个战争条款比较独特的圣经上很少提到战争条款，但在民数记的三十一章里面有特别提到如何要出去征战，以色列要如何出去征战，出去征战之前要怎么样，征战完之后要怎么样，再来对征战之后你所得到的土地跟人跟财物你要如何去处理，这些律法都有详细的规定。 那里所谈到的规定跟这里我们所提到的规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点不太一样。那里允许人把妇女孩童当作是财物一样把它保留下来，但是这里呢是禁止，这里是禁止的，所以表示他们所适用的法律条款是不同的。我要再次的强调一下，同样的律法，它有按照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机、不同的目的，它有不同的做法。律法不是死板板的，只有一种方法、一种唯一方式，那不是这样的啊。神没有那么死板，就如同我们人本来也不会那么死板。因时因地，神就会颁布不同的法条来对应不同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对神看为是污秽的人，神说要把他们完全的去掉，完全的杀灭。但是如果是那一些不是神认为他是完全没救了，而是这些人他们主动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那这样的人他们的罪只能够归在那一些主动挑衅的这些男人的身上，至于他们的女人跟孩子，他们就因着他们的男人的因素，他们就成为奴隶。但是他们没有被杀掉，没有被完全除灭，所以不同的方法有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背景，这个是律法要教导我们的。我们应该对这个原则，我们要深深的抓住。面对什么样的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要灵巧，不要死板板的。好，这里的经文再来。特别有提到我刚才所强调的，没有一座城它不能够攻取的。对比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说他们的城墙是高大的、坚固的。我们再看三章第五节，三章第五节这里有特别去强调说，这个城都是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这刚好呼应一章里面他们所看到的，以那个迦南地那个城墙是又广又大又坚固，高的顶天，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去得胜。所以今天不是神把标准放下来放低了，不是第二代的人他们所面临的比第一代的人好像比较轻松比较好对付，不是的。他们所面临的同样是，同样这一个是亚纳族的人，同样面临的是城墙是高大的坚固的，但是就在于人有没有信心。神给每一个人的考验的基本要求是一样的，当然所经历的内容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基本的条件是相同的。神要求的都是相同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对神的话，神说出要把它交给你，你有没有信心来承接。第一代的人没有信心来承接，第二代的人他们就有信心来承接。当他有信心来承接，他就能够得胜他们的祖父辈所不能够得胜的，他们祖父辈看为难题的，现在对他们来讲就不再是一个难题了。所以经文这样的重复的强调。再来我们要谈一谈他们有一些经文上的特别用词有一些不同。这 里特别谈到从二章第二十六节，他有提到说他对西宏说他用和睦的话来对待他，用和睦的话来对待他。那这样的用法就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民数记的第三十一章那里提到说，当你要去跟敌人征战的时候，就要跟先他说和睦的话。和睦这个字原来就是和平 shalom 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跟我们之间不要透过征战，不要透过征战的方法，因为打仗这个是最后的手段。神不是一定要透过征战才能够去完成，只要那个仇敌他愿意顺服，愿意服在神的选民之下，那不一定要透过征战的手段。但是如果敌人他不愿意顺服，那只能够透过征战，那他所得到的果报就远远大于先前用和平的话所得到的果报会更加的严厉的。所以这里他就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他先说和平的话，说话的内容跟第二章里面的讲的话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可我们可以跟你买水买买粮然后我们只是走在这个大马路上，我们不偏左不偏右，不会去干扰你。这一些种种的都是出于一种求和平的一种话语。但是我们在第三十节这里特别出现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蛮有趣的一段经文。这一段的经文的用法跟当初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用在法老王的字眼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字眼。他用的是我们和本翻作叫心中刚硬性情顽梗，心中刚硬性情顽梗这样的一个字眼。如果直译的话，我们可以翻作是一个是坚强他的心，顽梗他的灵。顽梗他的灵这个字眼出现在出埃及记七章第三节，他谈到法老的心的刚硬。这个顽强他的灵这个字，或者说刚硬他的灵的这个字，圣经出现很多次了，基本上都用在外邦人比较多，用在外邦人比较多，但是也有提到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以色列也有，不是没有，也有用到。在生命记的时候第十章的第十六节，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十章的十六节，他这里特别提到了神对以色列人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要再硬着景象。那个硬着景象那个字，硬着那个字就是刚硬这个字，这里是用灵那里是用景象那同样的，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十四节的时候也有提到同样的硬着景象。所以以色列人不是不会顽梗他们的心不会刚硬他们的心，是的，神说以色列常常也是刚硬他们的心。再来性情顽梗这个字应该翻作是他刚强他的心刚强他的心，或者说强壮他的心。这个字本身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使他很稳固的不动摇的。那这个字本身它有正面跟反面的意思。在生命记十五章第七节的时候，摩西律法特别吩咐说，你对穷人的时候，对穷人 你要坚强你的心，做什么？去帮助他。对，帮助穷人的心，穷人的事情哦，你要坚强你自己啊。你说你帮助穷人哦，你可能会考虑到很多哦，我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财物，或者说我帮助穷人哦，结果我自己就好像不能够享受这么丰富的东西，所以神就特别吩咐，当你对穷人不要挫折你的手，要刚强的心，要很坚定的要来愿意来帮助你的弟兄。不要因为这样就牺，因为你这样帮助的话会有所牺牲，会有所失去，而你就不敢去帮助你的弟兄。那他对啊以色列人这样吩咐，帮助弟兄的人，他要坚定他的心，要刚强他的心，不要因为外面的因素啊受到摇摆。当然，这句话啊也。刚强他的心，也可以变得说他是非常稳固的，他不动摇的。那负面的来讲，我们中文就把它翻作性情顽梗。这样的话，它可以用在尼布甲尼撒王列在记上，历代志下36章的第13节那里有特别提到尼布甲尼撒王，他对亚威就是这样。他是对亚威是这样的，同样的也有是对神是这样的，以色列也有用这样用词来对，在诗篇里面啊，诗篇的27篇第14节也一样也有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对亚威这种恶人，他们对亚威也是这样的，是一种很顽梗的啊，所以这两个词，他特别用这两个词放在西宏的身上，重心。就是让我们回想到第一代的人他们所遇到的法老，第二代也遇到了，很独特哈。他们如何去得胜法老王啊？透过神的应许，摩西的带领。第二代的人今天去遇到了西宏，他也像法老王一样，那他也不容他们经过，不容他们经过，就如同法老王不容以色列人出去埃及一样，他的描写的手段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模式。然后神也透过摩西的带领和应许，他们当初如何得胜法老，今天也得胜了西宏这位王。经文在这里让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新来思考他们所经历的，实际上是跟他们的啊祖父辈是一样的，同样的经历啊，他们的得胜却又是他们祖父辈他们没有去真正经历过的东西。好，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强调点啊，强调点。另外，对于巴山王二，他特别有提到一句话，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怕他，在3章的第2节。3章第2节，不要怕他。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回想到，在第一章的时候，当初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去迦南地的时候，啊，你们会看到这些迦南地的人，那你们不要怕他，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但是第一代的人就是惧怕，神说不要怕，他仍然是怕，还是怕，啊。所以在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一章连续强调2次不要惧怕。我们看在一章的第21节，我们上次有谈到的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惶。一章的21节，同样在一章的29节，摩西又再次的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所以一章的21跟292次的说，但是第一代的人他们都仍然是害怕的。3章第2节这里再次的重复的强调，对他们不要去惧怕。当他们真的不惧怕了，有了信心了， 神就让他们得胜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经文实际上他是等同把第一章跟二章所经历过的事情在第二章跟第这里再重述反面的一个效果，反面的效果。好，那我们再来看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段的经文。三章的八节到第十一节基本上提到两件事情，两件事情，也就是第一件事情，第八节，他们去得到亚摩利王的手中的土地，这个土地是从亚嫩谷一直到黑门山。好，最中心点是谈到黑门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黑门山这个地点。黑门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他们的疆界的最北边，一般都用黑门山为以色列人的疆界的最北边。黑门山是大概现在的叙利亚的东北边，叙利亚的东北方，海拔大概2800。那因为它的纬度比较高，大概在33到34海拔，我记得北纬是大概33、34而且它海拔，因为海拔2800，然后纬度是大概北纬大概在33左右，所以它一般是常年都是有雪，常年有雪，所以山头看起来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山头。那这个黑门山它是约旦河的发源地，它也以后成为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的最北边的土地。这里再一次的先提到这一块土地。好，第九节就重复说明这个黑门山它的别称，它的别称，也就是说西顿人称它叫西连，亚摩利人称它叫做西尼尔，这两个名称特别来强调西门黑门山。所以这八节跟九节强调他们所得到的土地就是等同神应许的土地，这个经文是要来跟我们强调这一点。再来十节跟第十一节经文特别在强调另外一个，就是巴山王二的问题。所以他们又说他们又继续来夺得这个土地，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土地。第十节啊，夺得这个地跟第八节那里又夺过来，都同样同一个字啊，都是要谈到夺。那同样夺得的土地就是巴山王二的诚意。好，他再来跟我们谈到二，前面说谈到黑门，因为最后一个字就是黑门，这里谈到最后就是恶，那恶他就要解释这个恶，他对这个恶他的身材他的床呢，所以他是说他这个人是利华因人所留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是亚纳族的，他是亚纳族的，亚纳族就是很高大，他的床是铁的，这句话比较有问题哈，很难解释啊。这个我现在也不想解释哈。我们看他重要的是强调说，他的床是长九轴，宽四轴，一轴大概45公分，一轴大概45公分，45公分，所以九轴这个将近4公尺。床有4公尺，那这个人大概超过3公尺，一般如果我们的床是如果是180公分，或是说200公分，那大概我们人大概就是160到170左右，我们的人大概是这样。那这个床是4公尺，所以这个人大概是至少有3公尺，所以他才需要那么大的床。然后宽是4轴，大概是将近2公尺的宽度，就表示这个人很大又很高，特别来谈到这个人。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说，今天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 所以这个床现在还在，也就是写这个生命记的时候，这个床仍然还在，就表示他做一个见证，见证以色列人他们得胜的亚纳族的这个见证，今天仍然在他们的中间，来向他们做证人，做见证。所以整个经文为什么我要说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是成为他经文的最中心点，在于他们得到了神应许的土地，是从神所要灭绝的人民，就是亚纳族或者是亚摩利人这两个，从他们的手中得到他们的土地，他们也因着信心胜过他们的列祖一样，不能够胜梗，他们得到了，所以这个就成为他的最中心点。好，十二节以下他分配土地，地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的描写从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他分配给这两个半，犹便、加德以及马拉西的一半支派，他的描写法是 ABCBA， 也就是说十二节先描写分土地给流变跟加德，在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的时候又重复一次，又再重复一次啊，十二节讲一次，十六节十七节再讲一次，都谈到什么样的土地分给流变跟加德，也就是说十六节跟十七节它是十二节的再一次的补充说明，他们得到的土地的范围是什么。所以前面只强调说从亚伦谷的亚罗尔旗将基列山的一半跟其余的城邑给了这两个支派，十六跟十七又详细说了这个范围是怎么样一个范围。好，第十三节他说他分土地给马拉西的半支派，就是基列地跟巴山地分给这个马拉西的半支派。十五节又再一次的说明，十五节又说他把基列给了马吉，马吉这个人这是一个人名，马吉是马拉西的第一个儿子，他是第一个长子，以后马拉西有分的，同样这个支派里面有分了好多的小小的族啊，小的族，马吉是中间的第一个小组啊，第一个小组啊，那因为有一半，所以可能是马吉这个族占了马拉西的一半，马拉西的一半的，所以他称作马拉西的半支派啊。以后我们还会提到马吉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蛮有名的啊。那这个人他的以后他的儿孙哈啊，都跟大卫王跟所罗门王有关系的啊。所以等同第十五节，他只是又在重复第十三节，把土地分给马拉西半支派而已，用马吉这个人做代表。好，最中心点就是第十四节，再一次的强调，雅尔这个人，他是马拉西的后代，雅尔这个人，他去夺得巴山的地，并且对巴山的土地重新的命名。前面说他们既然已经攻打了巴山王噩了，得到这块地，为什么这里又重新再次的说埃尔他去夺得这个土地？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第一次的打败巴山王可能是只是一场战役，但是一场战役有时候就不是结束了，它只是一个代表性，所以以后继续的征战，他用这个埃尔这个人做代表，他 带领马拉西的人继续去征战，然后得胜，然后夺得这个土地。这样的描写法以后我们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有同样的看到。约书亚记当他们第一次得到的第一块城就是耶利哥，在第二是爱城之后，开始就往南再往北继续的征战。也就是说他们的征战是很多场战役的。然后到了约书亚死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吩咐以色列人要继续的征战。虽然一场战役可能你们打胜仗了，但是仍然还是有很多的迦南人，你们要继续去得。四世纪就是接续约书亚记，谈到他们如何没有因着约书亚的命令而没有得到很多的土地，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征战，他们不听约书亚的话去征战，所以就没有得到那个土地。这里反而我们看到的埃尔他是正面的，他继续的征战，然后最后全部把巴山地全部占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做见证的一个讲法，在这里来强调征战不是一场，征战是常常要去注意的，要去投入的。好，我们不要松懈，不要因为一场战役得胜了，然后我们就松懈下来。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的内容，最后我们要谈这一段的内容。这段的内容是神对这两个半支派的吩咐，吩咐一个是吩咐以色列人，一个是吩咐约书亚。吩咐这个字原来有命令的意思，神命令以色列神透过摩西去命令以色列人，以及命令约书亚。命令的内容你会发现到大同小异。好，我们先谈到第一个，神对以色列的命令的开始，第一个前提是我们在第二十二节，他说，二十二节说，亚威你的神已将这块地赐给你们为业了。神吩咐你，神要求你，不是白白的要求，不是突然的要求，而是绝对神已经做了什么事情，神做了这些事情才要求你去回应神应该要做的事情。这经文常常是这样的，就如同说我们是要先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救了我们，神救了我们之后，我们才能够继续蒙受神继续的吩咐，然后要去回应神对我们的吩咐。神对以色列也是一样，神先让他们得到了一场战役的得胜，得到了土地了，得到应许之地了，然后呢神才继续的来要求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他对耶稣亚也是一样，你看在第二十一节的上半段，他说你亲眼看见亚威女神向这二王所行的，好，表示你真的亲眼看见你得胜了，你真的经历得胜的这个经历了，然后我再来才要求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好，我们继续来看十八节的后半段，神就邀请以色列人去做这些事情，基本上以三点，以三个，第一点，十八节的最后这一段，就是所有的勇士要带着兵器在你的弟兄的面前过去，也就是说你要拿起你的兵器走在你的弟兄的面前，你不是在后面，你不是弟兄在那边打仗你在后面看，不是的，你已经得到土地了，得到土地的人反而是要走在前面在征战，那些没有得到土地的人是跟着你们去征战的，这个是非常独特的啊，非常独特的。本来是九个半支派，他们要去得到河西地，那就应该他们去征战。 但是神特别吩咐摩西对这两个半支派说，反而是你们已经得胜的人，你们走在前面，你们要跟你的弟兄合一，如果你们不过去，那你们就分作，你们就不是弟兄了，以色列人就分裂了。那你一定要先跟你的弟兄一同出去征战，你们才是真的是全部的以色列人，是同一族的，是神的拣选的一个族类。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两个半支派有这样一个要求，先得恩的人，先蒙恩的人，你要走在前面，你要成为你的弟兄的榜样，你要为你弟兄来征战。今天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得到这么大的恩典，能够重新的认识神的一切的律法典章，能够得到神的圣灵的领导，能够重新明白真正的救恩是什么，我们就等同是同先得蒙恩的人。那我们就要为后续的人，我们要为他们做预备。好，第二点，第十九节，这句话就跟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你要把你的妻子儿子牲畜，他特别说明，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他们得到土地了，这个土地很适合去牧养。河东地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场，所以他们得到这块土地之后，他们的牛羊就可以倍增，得到神的祝福。但是神特别吩咐说，你们的妻儿跟牲口都要留下来。耶稣也对他的门徒也是这样讲，要来跟随我的人要怎么样，他撇下你的父母儿女兄弟妻儿财产，然后来跟随我们这位主。你要出去征战，你不留下来，你就不能征战。神以前对两个半支派这样的要求，今天也一样，同样对我们的要求没有改变。耶稣不是重新立了一个更严厉的要求，很多人认为耶稣怎么这么严厉，不是耶稣严厉啊，神在以前对以色列人就是同样的严厉，同样的要求，你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愿意这样的撇下，你不用打仗了，你不用打仗了。当然他的先决条件是你们的勇士，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勇士。勇士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有力气的，有力气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有力气的人，还是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是一个生病的人。那当然神不会去呼召一个软弱的人，生病的人啊，一个惧怕的人，这个神不会呼召的。但是如果你是有力气的，你是有能力的，你得到神的恩赐了，那你就应该拿起兵器走在弟兄前面，你要把你的累赘把它放下来，留在地下。那留下来不是留下来就哦，好像说你以后就没有了。他一到第二十节他说，你要去跟他们征战的时候，是要直到你的弟兄得到他们的地，就使他们得享平安，跟你们一样。好，直到你们的弟兄得安息了，得土地了，你们才可以回去。所以不是我们不会得到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牲口啊，不是的。耶稣也说，你们撇下今生所拥有的啊，不在这个今生得到百倍。耶稣也是这样用，也是这样讲，我们不也是要在今生得到百倍的啊，不是只有这个永生啊，得到永生而已啊。耶稣的应许是连今生也有，真正撇下的人得到了永生，也得到了今生。那就看我们愿不愿意真的是撇下来。所以这里的要求，我们发现到跟耶稣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同样的吩咐，但是神对约书亚的吩咐就比较另外一种，因为一种吩咐法啊。前面是谈到说，你的眼睛先看到神的作为了啊，表示约书亚他有这样的经历。但是神对约书亚要继续讲，神的应许是第二十一节的后半段。亚威神向这二王所行的，亚威也要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好，神给约书亚的应许，他以后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到各个国家去征战。神的给他的应许是，你今天如何经历这两个王的征战得胜，也要经历其他的王也要征战得胜，这是神的应许。但是神的应许之后再来就是神的要求，你不要怕他们，又重新的回到这一点，不要惧怕。我们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就可以发现到经文不断的强调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表示征战本来就不是人喜欢的，也不是人就是一听到征战就会很勇敢的去出去，很少人有这样的。但是神的安慰词跟神的要求，这个可以称为安慰，也可以称为一种要求。我们要因着神的话你能够受安慰，也能够因着神的话你能够刚强壮胆，达到神的要求，能够出去征战。当这样的人，最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的最后结束点，为你征战的是亚威你的神，这是神最后一句话的一个保证，神透过摩西对约书亚的保证。经文实际上的旨意是说，因为亚威你们的神，他为你们征战，他为你们征战。今天好像看起来我们叫耶稣所讲的，我们要拿起兵器，我们要撇下来，我们要不断不断的征战，好像真的是一种很累很劳累的一件事情。但是最后透过摩西对约书亚所安慰的话，所保证的话，实际上这场征战是谁在征战？亚威为我们征战。我们因着这句话，我们在这里感谢神啊，愿我们大家能够深深因为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和保证，我们真的是能够拿起兵器，撇下我们的累赘，我们继续的为我们的弟兄的需要，我们一同出去征战。好，祷告啊，这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
阿门。
我们唱一首诗歌来感谢。周敏，你那边选一首。
你选一首吧。
发功，
星期发光，
谁说的话？
星期发光，
二姐说的。歌声歌声哈利路亚，歌声歌声哈利路亚。
唱歌唱哈利路亚，歌唱歌唱哈利路亚，基督已经诞生。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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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亲爱的